Nobody's next in between me and my man. It's me and Mr. Jones.
Me and Mr. Jones.
What kind of fuckery?
欢迎回到飘零和戏
The Galaxy Talk Show。
我是问，
我是 Jason。
Hi Hi。飘零和戏是一档每周更新的生活休闲类播客，有两位新晋小叔为大家带来轻松解压的准中年生活分享。希望我们的播客电台可以陪伴大家度过每一个安静、刺激、兴奋以及孤独的闲暇时光。
喜欢我们请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是我们更新的动力。公众号同名搜索飘零和戏，获取听友群二维码，和我们一起漂流哦。
You can't keep lying to yourself like this. Can't believe you played yourself like this.
飘零和戏其实每隔一段时间，我跟 Jason 都会分享有关出行、旅游以及放松的播客内容。当然呢，这一期的播客内容一定是我跟 Jason 专属的，因为我们两个人真的非常喜欢享受生活。当然呢，也是恰逢在前阵子，我们两个人有各自的假期，去到了不同的目的地。然后我只能跟你讲的说，如果大家有时间一定给我出去玩。
听得上来你的这个故事应该是非常完美的一趟旅行。
我先这样讲吧，就是我先说一下我的旅行目的地是泰国的曼谷。
啊，怪不得啦，拜托啦，谁去泰国谁不开心啊。而且就是
也有不开心的吧。
就现在去泰国的人，我真的是都要打些问号，你在泰国都在干什么？我对你们这个行程的真实，就是我在想你在这次电台上面要分享的故事和你真实行程的真实度到底有差多少。
我只能说我会修饰一些我们行程目的地。不是，因为我要是如果比如说我们就去了那么几天，然后我把一天24小时行程全部讲完，确实有些无聊，就有些流水账。我当然是捡重点，比较比如说我认为哪些好玩的地方，然后给推荐给大家。其实
是你认为哪些好玩的地方给大家说，还是哪些能说的你给大家说？
是哪些我经历过确实好玩的。 Hello。 好了，你说一下你去哪个目的地。
我这趟去的是纽约，但也不是我第一次去了，但是这次真的高开低走，我的这个故事简直辗转反侧，夸张，就等会儿我跟你慢慢分享。高开低走，
那我就先说一下，其实说实话，我是在端午的假期的时候，我跟公司请了2天假，然后一共去到了泰国，是大概去到了住了3个晚上，应该严格意义上来讲是4天，是一个非常比较短的行程。这次呢也是我第一次去泰国，然后也算是第一次自口罩原因以来的第一次踏出国门的旅行，所以我觉得整段旅行对我来讲是非常的放松舒服以及很享受的时光。
你第一次去泰国？
这有什么好惊讶
的？ Oh my god！
怎么？为什么第一次去泰国有惊讶到你吗？
为什么泰国在？因为泰国在我想象中应该是这个群体就是大家非常爱去的一个地方。就是你为什么之前的旅行中没有优先选到过泰国？什么组织？
什么群体？
就准中年，准中年的这个群体啊！
我也不清楚哎。其实我一开始我一直好像对，就是尤其是东南亚的这些国家就没有特别多的那种向往想要去，比如说如果说谈到想要去什么文化旅游的地方，我可能比较更喜欢去什么意大利啊或者是法国之类，你可能看一些比如说跟艺术相关的。但是如果真的是说到东南亚的话，我真的一开始就一直没有吸引你的点去玩。
哦，所以就是东南亚在其实最早的时候其实并不是你旅行的第一优选
首选。对，
原来都是要去欧洲去。
还有南美洲，我一直很想去南美洲去探险。但是你也知道去南美洲要做一个非常久的行程规划。
对，所以你这次去泰国你是从哪飞？从杭州直飞。
我大概可以讲一下，是因为就是我去这个地方的契机是因为我当时有一个朋友从上海来杭州，反正就玩嘛，然后他就讲到，他说哎，端午节的时候他们要一起去泰国玩，问我要不要参加。就是你知道我的性格，就说啊，你们要去泰国，哎，我其实蛮想去的，那我跟你们一起去呗。 然后我就问了说 OK 吗，但是你们把你们的行程发我一下我看怎么样。但是我也记得啊，在某一前几期我的某一位搭档他曾经说过如果别人都已经把行程定好了那个时候再问他他会拒绝，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如果我是某个人我应该会 say no。 但是你知道作为我一直主打阳光的这个人设，我一定会坚持会说走啊，大家一起去玩一起快乐多好。
伟飞说哇，突然间被暗叉叉在这讽刺，什么意思啊，这位嘉宾什么意思啊。
好了，我说回来我当时的行程大概是因为我是我的那个朋友他已经买好票了，所以我当时是为了迎合他的时间我可以跟他一起搭伴去到曼谷，所以我是故意买到了从杭州转机去广州，然后在广州大概滞留了有个小半天的时间，就是可以去那边吃点东西或者是逛一逛城那边，然后再飞到曼谷。
所以你是哇，所以他们所有行程都定好了，然后你是看他们的行程觉得 OK 直接加入，包括酒店都是跟他们就是订，就是住他们那个的酒店，就直接全程加入，然后什么事都不用管。
对，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相当于他们发给了我行程单，比如说他们几号住哪个酒店，然后甚至于酒店我都不是自己订的，都是我朋友他们已经订好了，然后把我的名字加上去。
所以那边的朋友你都认识吗？还是你就只认识一个？
我应该是只有一个不认识。
嗨就是这种理由是我 OK 的，就是我是就是要跟着别人玩，别人如果都订好了我可以直接加入给笔钱，我这是我爱的，我 OK。
对，我当时也是觉得蛮轻松，因为你知道就是尤其在端午节前的那段时间，你知道作为电商人是一个年终大促嘛，就那段时间其实你自己忙到不可开交，但是他们说正好有一个这个旅游机会啊，问我去不去，我说哎太好了，你们如果都订好就直接把我加一个名字就 OK 了，所以整趟行程对我来讲是非常的物超所值，以及没有很费心，然后我非常喜欢。然后
我有一个问题，那你的第一笔的这笔钱就是他们已经全部都订好了，所以第一笔应该是给他们打了笔钱吧，你给他们打了多少钱？
没有打钱，就是我们都是所有行程结束之后才算的钱。
哦，哎，
就是我唯一自己的花费就是我自己去买了机票。
OK， 哎，那你们的行程里面我没有记错的话，是有女生的对吧？
对，就是其实主因是因为那个女生是那个博士毕业，然后就大家庆祝她的一个毕业旅行。你知道，就是主因的那个人，然后我不认识，然后就是她周围的朋友全认识。
哦，你是不认识那个女生？
对，就是因为那个女生是跟平时在上海跟他们玩的比较好的。
OK，
但是因为跟那个女生之前有过接触啦，就是也算见过面，但是可能没有那么熟吧。
哎，那如果这样子来说的话，你们要如果要去那些就是女性不太友好的那些地方，就大晚上的，你们如果去那些地方，那女生怎么办？
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对女性不友好的吧。
真假的，你们去那种就是那种马杀鸡那个女生能去吗？
我先跟你说，我们这次去的非常的文明，就是我们去的全都是vegan， 就是你能，如果你能理解我说的是什么意思的话。
真假的，我跟你说我去泰国是算了算了算了打住吧，好，继续你说，来 let's go， 继续 going on， 后面呢？
我去了大概因为四个白天嘛，然后我去了四天大概就按摩了三次，但是那个就是正经的按摩的场所啊，就是泰国本地人在帮你就是拉伸，我觉得哇超爽，就是每天你白天可能是不管是去逛街啊出去玩，只要脚走超累，然后你晚上去那边按摩一下又便宜又划算。我记得就是他按时间段，他有给你放一些精油，有一些就是纯按摩，有的是捏脚，我大概都尝试了，然后价格都是在百元上下，就是换算成人民币。
好啦，就是你去的不是一人一间的按摩厅，你去的是二十个人一间的按摩室对吧？
啊，有一人一间的吗？
我反正是
地址是，
我反正只去一人一间的。
就是比较贵一点的嘛。
对，而且我要就是同性别的技师。
我那边的可能就是一些就是年长一些的，他们按摩水平都很高超了
啊。因为同性别的技师手力比较重啊，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哎，其实 Jason， 那你之前其实是去过泰国的，对吧？
啊，我的那些就不太能播了吧？
但是我想问你，是你当时去泰国的时候，你走的是旅游签证、落地签证，还是电子落地签证？它有分三种类型。
我当时是走的是两种，我都走过，因为我去过很多次。我一般如果比如说是大旺季的时候，我就会先在，因为我家是，我一般如果去泰国之前，我一定都会先回趟云南，因为很顺路，所以我一般就会在我家先把这个签证办好。如果我去的不是大旺季，我就会落地签。
哦，这个蛮好的，因为其实我出发之前有看过那个攻略，然后他们就说这个泰国的签证其实有分三种嘛，然后我当时就还他们每个都有附详细的价格，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哎，其实我如果这段时间申请旅游签证的话，会时间上首先是来得及，二是价格会比普通的落地签证便宜一半。我想说那就是自己动动手在网上申请一下就好，还可以便宜一半，就那我就当然选这个了。
网上申请，
对，就是网上申请电子旅游签证。
天哪，已经那么高级了吗？这个是近期才出的新招吧？
应该也不是吧。但是我确实是申请的网上的签证，然后落地了之后，然后入海关，然后所有的流程都很顺，然后当时我记得大概的价格是人民币240块钱，但如果你是走落地签证的话，大概是2000泰铢，好像是500块钱。如果你要走那种电子落地签，好像是2200，大概是550左右吧，反正就是会贵一倍。所以我当时想说，我说，哎，那我们既然是有一点点穷游的概念，当然是要选择便宜的方式出游了。然后我就申请了那个旅游签。
哇，那这个旅游这个电子签是怎么说？你在网上申完以后，你要把护照寄过去吗？还是也不需要？
不用就寄，就是你现在如果去网上搜攻略，会有很详细的说你怎么办这个电子签证，旅游签证啊。就是我这边也是提醒，就是如果大家有时间，然后又想省钱，其实可以参照一下这个去办。但是说实话，它的流程稍稍有一点点麻烦，就是它要让你准备的材料其实蛮多的，不像电子签可能比较行，不像落地签可能比较省心，所以如果是想省钱的话，我觉得你们可以试一试我这一招，蛮简单的。办完之后，我觉得哇，也很快。我记得当时是上周，一周的周四晚上我递交的，然后到了第二周的周五，我就收到了那个，就是通过那封邮件就好了。
哇，这么说来，就像我突然间对你这趟泰国旅游其实非常感兴趣，因为我其实从来没有很速的玩过泰国。所以我其实根本不知道速玩泰国能玩什么。
就是我觉得怎么讲呢，就是首先你是跟朋友出行的，就是你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就是你只要见了你很久没有见的朋友，你那个时候的开心程度已经就是很满足了。就是不管你们一起去吃哪个餐厅，一起去什么地方旅行，或者去逛什么商场，都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行程。然后包括我记得我们第一天晚上去的时候，是我当时先住在机场附近，因为我当时到的时候就已经凌晨两点了。然后我的另一帮朋友他们是从那个普吉岛再飞到曼谷，相当于是我们最后要在曼谷会合，我只参与他们整个行程中的后半段。然后我第二天晚上的时候，我们就大家又住到那个很高级的一个酒店里边。我想到
谁是哪位博主刚刚在说自己穷游啊，从500块钱他要砍价砍到200块钱的电子签，这个都要250块钱都要省，你现在给我去住高级酒店。
没有，我跟你说一下为什么会是住到高级酒店，我一会儿会解释这个。然后第二天晚上的时候，是有一个朋友他正好是也算是提前给他过生日吧，然后我们就大家一起给他过了一个生日，然后晚上我们就去逛泰国的夜市啊之类的。其实整场泰国对我的旅行的记忆点比较深的是，我认为它的物价真的好便宜。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了，就是你所有打车的费用啊，可能都是个几百铢，就是200-300铢就已经能去很远的地方，然后所有的餐食都是也是200-300铢，100-200铢就很便宜。
我只记得泰国的水果非常便宜，我记得我们当时在泰国就大吃水果，就是狂吃。
我跟你说，那个榴莲吃到我真的就是又爱到不行，就我真的超级喜欢那边榴莲，但是我唯一我觉得不好吃的就是那个菠萝蜜，可能确实我当时买到的几个都不好吃。
我在那边是大吃那个芒果糯米，就是芒果铺在糯米上，然后放那个炼乳的那个东西，哇！因为那个你知道，在国内在高级的泰国餐厅里面要买好几十，甚至就是大几十一份的那个芒果糯米的东西，然后在泰国那种几块钱就可以拿，后面就狂吃，然后每天都狂吃。而且我一般旅游的那个小伙伴，他就是莫名的很喜欢吃这种东西，然后我就每天都在狂吃那个东西。我脑子里面对泰国的印象，其实除了那些酸辣味的东西以外，脑子里全是那个芒果。
反正那几天我就记得，就是它所有的物价都让我很震惊，我就觉得我说天哪，这种物价在国内真根本就是，你可能只能够看在网上看到都不能尽兴的那种价格，但是你到了泰国，你就会觉得哇，这太便宜了吧！你平时那么辛苦的工作，你那么认真的上班，你那么努力的攒假期，你那么认真的省钱，就是为了来泰国消费啊！我当时真的就是这种想法。
天哪，
我说天哪，
听着有一种资本家的这种就是恶臭感了、啊，就听很资本的这种恶臭感，味道很浓郁。
哈喽，你给我把话讲清楚。
不过说真的，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想要去泰国养老，你知道我的人生终极目标就是在泰国有套房子，这样从每个冬天就去泰国养老，就我的人生终极目标。我们一起攒钱买一套吧，反正冬天大家时不时可以过去住一住，一起买一套。
可以，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值得去那边拥有自己的房产，
真的。
当然你也知道我是比较懂你的，所以我知道你喜欢听故事呢，比较喜欢听到一些重点。
我是懂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而且我也懂你是你的故事。你刚才说的这些什么便宜了250块钱住了高级酒店，然后又吃了泰国便宜的东西，都不是重点。我觉得让你记忆犹深的一定有其他东西。
让我记忆犹新的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到了我们行程的后半段的，也就是倒数第二个晚上。然后那一天晚上呢，就是你知道我们大家就是你既然来到了泰国，你既然有你的夜生活，你既然所有朋友都在，你一定会去的地方那就是酒吧。
对，
你知道我们去到了酒吧里边，我有多少位国内认识的朋友都在那边相见了。
就是去泰国就见到的不是本地帅哥，见到的都是全是国内的人。
我跟你讲，不是说什么见到的任何本地人，甚至于就是一些别的国家的人，见到的全都是哇，你也在哦，杭州的朋友、上海的朋友，然后来自北京的朋友，还有一些比如说是那个广州、深圳的朋友，说哇，大家好。
我跟你说，我去泰国有同感。我记得那年我去泰国的时候，也是周围的人全是旧金山的人，就感觉是自己从把旧金山的那个 party 又挪到泰国，又重新玩了一遍。
我跟你讲，就是如果那边就是没有那个门口的保安或者是那个出租车司机，我完全就是已经忘记我在泰国，就是因为大家在那一直大讲中文啊，然后就说我说哎你什么时候来的，你一会儿去哪，说啊我明天要去芭提雅，然后就说哎呀我前几天刚到怎么怎么样。
真的，耶，你在跟我说泰国，我是在想说哇，你们这个真的是全世界人都在去泰国，你的下一个目标是不是就要去韩国和日本？
哎，他们很多人就是接着泰国玩了之后就飞去韩国玩了。
对啊，我朋友已经在办着韩国签证了，非常夸张，每个人 everybody。
我如果有假期的话，我也想去韩国，我还蛮喜欢去韩国的。
而且你知道，你从杭州飞韩国比飞泰国还近。
真的，然后那天晚上就是大家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喝到大醉，然后就是后来晚上，去完这个酒吧，然后这个酒吧我记得它是两点就关门了吧，然后又跑到了第二个酒吧，然后第二个酒吧大家又是喝到就是大烂醉，因为你知道我的那个酒量很差，你知道咱俩应该一起喝过吧，你也知道我的酒量就很差，就是我大概只有一小杯就可以让我已经整个就是精神有点恍惚，结果到了那天晚上我直接去点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跟那个人说什么，我看到别人拿了一个大钟的，然后我就直接拿我的票换了一个那个大钟的，就是你去 KTV 里边会就是给大家分频道的那种，然后我是直接拿那个。
你换了一个头。
对。
我还想说什么叫大钟啊，我在告诉你脑子边想什么叫大钟。大钟这个像按摩店，你点了一个很贵的一个按摩师傅，然后点了个大钟。
那个桶我到最后我都没有把它那个喝完掉，然后之后就实在是喝不完，我说
那个桶里面
说
那个桶很限制你的行动啊，你的桶你怎么举着它到处走啊，
就后来我就觉得是我要以最快的速度 消, 消灭掉这一桶的三分之二，然后我赶紧去跳舞。
你那桶里面是什么啤酒吗？
就是他可能是也是混的一些酒精，我也不太清楚了。
天哪，你在酒吧夜店兑了一个桶在那喝。
我觉得我已经过了，就是一进去就要开始热舞的那个阶段。就虽然我也不懂什么舞蹈啊，就是但是我是觉得一进去之后，先跟大家就是你知道，熟络一下会比较有那个感觉嘛。
这是正常的吧？谁是真的有人进去就开始热舞吗？就是8点大家刚进场，9点进场，但是开他们就开始热舞，有这种人吗？
应该没有人9点进场吧？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九点
暴
进
露
场的应
年
该是
纪，
工作人员。
不好意思，稍微暴露了一下年纪。所以说你的曼谷的整个记忆到我现在停留下来，还是集中在了夜生活哎。
主要是夜生活吧，因为是这样，就是一去你主要是出游的情况之下，你不会去每天给我早起，你不会每天给我9点睡觉，就是
九
除
点
非
起
你
床，
有。对，除非你有非常认真的规划，比如说你要去到哪个景点，哪个景点是一定是早上几节开门之类的。就是我们，尤其是我们这次的出行目的，就是它是一个放松的一个旅行。就是我们每个人也不喜欢被束缚到几点钟起床，甚至有的人，比如说你8点钟起床，OK，你可以自己去吃早饭，但是想休息的人依旧会选择要多睡一些。就是我们所有的行程基本上都是从午饭开始，大家可以一起约午饭。有的人就甚至睡过午饭的时候呢，就直接约下午的行程。
你们都吃辣吗？但是你们这些上海、浙江、江浙地区的，
我是北方人，我其实吃的没有很多，但是说实话，我觉得他那边的辣度是让我 OK 的。
泰国的辣度你 OK？你去西双版纳的时候，整个被辣哭哎。
哎，西双版纳的辣，我觉得是那种。就是要把外地人撵回去的辣，
也，
就
西
是，
双版纳跟泰国非常像，你知道他们是相邻的两个地方。
但是泰国的辣，我觉得就是你吃到某些菜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辣，但是更多情况下，我觉得还 OK 的。
会不会是因为在西双版纳，他们听到我在说云南话，所以说给了我们特别辣？
有可能，或者是你说了一些你当时的方言，我没有听懂。
那，
你说整蛊一下我的 partner。
哎，不过说起来，你刚才提到一个，就是说你们去住高级酒店是有原因的，有什么原因？
哦，是因为当时我们是这样子。其实首先就是在那个端午期间的时候，大家其实去到泰国的时候，就是很多酒店已经被订完了，就是留给我们的选择没有很多。然后我的其中有一个朋友，他其实在挑了很多很贵的酒店当中，选到了一个性价比很高的，就是坐落在那个地区也比较繁华，然后交通比较便利。然后二就是我们虽然是他是打着五星级啊，但其实我们付的价格没有很高，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其实还是性价比很高的。然后整趟行程当中，就是我们出发之前，我不是要跟我们朋友一起，你还记得我要跟我另外一个朋友一起从广州出发嘛？但是他因为他的一些个人原因没出发行程走，就相当于是那一次，就这一次出行，就基本上就是我一个人睡在那个房间里边。但是最后，比如说你们要付钱的时候，大家肯定就是本来就是 AA 的嘛。但是后来我不是想说，哎，你最后你也没来，那也不能让你，你自己已经付掉了，但是也不能让你亏啊，然后我就付了一大部分给他吧，
哦，
也
对，
没有一大部分，就是可
所
能
以
就
你
多付
享
一些。
受了一整个房间，然后，但是你只付了大概就是不到一个房间的钱。
算是吧，但是你知道我怎么了？这，
哇哦，
所以我只能说友谊万岁。
哇哦，我什么时候这种好事能摊在我的身上？
请问你需要一个人的房间是？
我是替你开心了，你可以多满足一些个人需求。
我在那边是拍了一些小红书的广告
啊，吓死我！我说你拍了一些，我说你干嘛要在这个上面彻底的公布你的 OnlyFans？我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居然要公布你的 OnlyFans？
哎，不过说实话，我先是声明啊，我没有 OnlyFans，但是我觉得我们之后有一期，我可以跟 Jason，我觉得我们可以聊一下，就是有一，我前段时间发现我有一个朋友，居然是你知道
啊，谁？我
的
认
大
识
V，
吗？我
你不
认
认
识，对不
识，
对？我不信，
你
我一
真的不
定
认
认
识，
识。
没有，他是国内后来我们认识的朋友。
发给我，现在马上就截图发给我，立
但我
刻！
很精彩，我当时
我要
看
有。
到之后，我确认了3遍，我才知道， 确定是他吗？
而且我跟你说，
后来
你一定不能直接发 OnlyFans 给我，你要先给发生活照，你要有慢慢让我有一个惊讶的过程。
好了好了，我尽量。好了 Jason， 那我觉得说回来你身上啊，你的那段高开低走的旅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好，我的这一趟我跟你说真的高开低走，不是开玩笑的。我这趟呢实际是也没有计划很长时间嘛，因为这趟说白其实碰巧它是一个就是你知道纽约的一个 Pride， 就是它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周末。然后呢这个周末其实我当时纠结了一段时间，我纠结了要是留在多伦多本地呢，还是说留在去三藩，然后还是说去纽约。后面我想了一想，纽约比较近嘛，然后很多年没回美国，我就说去纽约。这个事情刚好又碰巧是我的生日，然后就想说那见见老朋友也 OK， 也不要说大张旗鼓的过啊，就说那就也就见一见。然后这趟为什么我说高开低走，是因为我碰巧我在计划整个旅程就是买酒店订机票的时候，突然间发现我有一笔大额的积分，我攒了很多年一直没有用的积分，相当于我酒店和机票都可以不出钱。我整个你知道震惊，因为我本来还计划说啊，那我要有多少多少的预算在这趟旅行中啊怎么样，然后我整个就说、哦、看到了积分以后就人生就是大开心。然后
你既然说到就是可以 cover 掉你这些，那你先跟我说一下如果不用积分会花掉多少钱。
OK， 纽约一晚上的酒店就是你稍微想要住在就是方便一点的话，大概要在300到400美金一晚上，所以我应该是要住两晚嘛，所以说这个酒店那个酒店这边我就应该要花了大概800美金底啊，为底来说就应该花了800美金、嗯嗯、然后你的机票的话呢，因为我从多伦多飞纽约大概来回就单程就是一个半小时，它非常非常近，就是所以说来回的机票大概就是400美金左右，其实如果正常的话就是说你的整个花费就应该在酒店加机票就应该是1200美金，就光这个的开销。然后还有一笔更贵的是什么，就这笔更贵的是我要去的 party， 因为这个 party 呢纽约的这个 party 非常贵，它大概门票大概单场的 party 门票应该是在到200到250美金，然后我要在纽约去两场，因为我最后决定周五在多伦多，然后周六周天去纽约，所以说我纽约的两场的 party 就是500美金，所以再加起来就是1700美金，就是我的基础开销。再加上你知道是人都旅游的，你又不可能天天去坐地铁，又不可能天天去干嘛，所以你还要打车吃饭干嘛干嘛这些钱，所以说应该是2000+美金的这趟旅程，就两天哦。
所以你的积分有存到这么多？
对，我的积分整个 cover 住了我的酒店和机票。 Can you believe it， 就简直就是基本上就是咱就是说就是一个零元游。就你
等一下，但是我想说的是你平时在过什么样的生活，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积分？
你什么意思？我攒了很多年 OK， 我攒了很多年，就六七年，还有我的开卡送的那好几万积分都在里边。
因为以我对你的了解，你就是对你是一个对那种比如说很精致的名牌包啊或者是名牌的衣服没有很高追求的，就是你是以舒服或者是好看为主。
你什么意思？
我在想你怎么把这笔钱存到这么高的这个积分。
我真的对这位博主最近这些冷嘲暗讽很什么叫我对精致的名牌包没有追求。
我的意思是节俭了，你有听到我背后的含义，我的意思是节俭。
没有，我跟你说其实呢主要是我的开卡奖励，我的那笔卡呢其实它是有年费的，我年费其实有交一些年费，然后它的本来它在就是如果你在除美国以外的地方旅游花费的话，它其实积分倍数是蛮高的，然后它给我当时开卡的时候给了我几万的一个开卡奖励，所以其实当时就是有一大笔这个开卡奖励一直没有用，然后后面遇到疫情什么的，反正这笔钱无论如何反正它攒下来了。接着我听我跟你说为什么说零元飞，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还非常的 nice，因为他在周六的时候，因为他是我生日周六那天，所以他又把我周六的那个 party 的票也就200多的那个票他就买了送给了我， 导致我周六 party 的票也是免费，所以说我就为什么说我高开，就是我的整个旅行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基本上没有任何开销的，我只有就是拎个小包包，然后就不搭不搭，然后就飞到纽约，然后不搭不搭见一下朋友，不搭不搭去个运动，去个 party， 然后回酒店睡个觉，第二天再吃个饭，再去个 party， 再睡个觉，第三天回来，然后就完美，然后就衔接我，因为我周一回来就衔接我周二开始上班，然后怎么样。各种更开心的是什么，就是我之前并不知道是端午节，导致就是我还想说我要去请假什么什么的，结果端午节国内本来就放假，然后我只需要再额外请那么一天两天，我就可以形成我整个七天的一个大长假，所以本来这个行程对我来说真的非常的完美。
那为什么会是说低走呢？
就一切都从我开始飞的第一天开始，我开始飞，我从那天就是收拾完我的所有行李，周六的时候，就周五整个大 party 完后，周六就准备飞纽约的时候，我忘记带我的电脑，
啊，
一切就从这一步开始。后面在我最后回顾这整个过程当中，就是所有的一切就从那会儿开始就已经有了问题。你知道我后面，我先给大家总结一下我这趟纽约的行程，就是我玩到飞机 cancel， 然后最后横跨四个城市，辗转三个机场，然后路转黑帮地带，然后被警察护卫上火车，然后最后才真的辗转36个小时，最后才回到多伦多。真的这个不得不说
你说一下你的那个为什么会飞四个城市啊。
就是整个纽约的游玩我觉得就不说了，因为我这次去本来是为了那么固定的两个 party 要见下朋友，所以整个游玩呢其实没有什么，就是正常的游玩，就是也没有什么说精彩不精彩的。好，重点就是我在这趟回来的旅程。好，我去不是没带电脑，但是我想着我这次出来又是生日又是干嘛的，我就是不要工作，就刚好没带就算了，咱就是说就是一个大不带电脑的动作，就是咱就是大不回工作的一个动作。然后呢就是去快快乐乐的玩完周六，然后又快快乐乐的玩完周天以后，到周一我醒来就是准备去机场的时候，我就下午快快乐乐的买了个，我还买了个比较早的飞机，我想着回多伦多可以休息一下。然后我就去到了纽约的这个 Newark 的机场，莫名其妙那天天气有点差，好像是暴风雨还是暴风雪什么的，然后我就在机场滞留，就是飞机就一直在延误 delay 了4个小时，我就从大概2点多的时候一直 delay 到了6点多，然后飞机 cancel 了。好，但飞机 cancel 了你知道，就是其实我当时最麻烦那个点，其实我本来是不赶时间的，因为我想着飞机 cancel 就是比如说他给你安排第二天一早的飞机，在纽约多住一晚上我也不是不能接受，对吧？
对，
结果我没带电脑。好，这就是问题了，因为理论上来说当天晚上我其实是要开始我国内的工作的，就我其实没有请到当天晚上的，因为我想着我下午回到多伦多以后晚上就可以工作。但你知道最夸张的是什么吗？他给我重新 schedule 飞机，他不是 schedule 到第二天一早，他给我 schedule 到了6天后。
What?
六天想象
这太不可理喻了吧。
但是很不可思议，很不可理喻，哪家航空公司给你安排6天后的飞机了？
等一下，他是全部飞机的那趟人都被安排到6天之后了吗？还是
其实我大概，因为我心里面其实我当时反正是震惊，因为我其实在 check in 的时候，就是我在那个前台 check in 的时候，我发我旁边就有个男的在跟那个机务人员吵架，在说我的飞机被 cancel 了，然后他说他被安排到了4天之后，他说他不可能在纽约待4天，怎么样，他要回去开会什么的。我还想说哇，谁安排到4天后啊，什么机场什么机务组织什么纸机公司的，结果我自己就被安排到了六天之后。然后我就说怎么可能呢，然后肯定就立马去想办法，因为他的就是全部都满了嘛，他第二天的也满了，第三天也满，然后那段时间本来就是旺季，大概就是没有机票。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想办法说怎么样去尽快的回，但是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去坐公交，去坐那个汽车，或者对，去坐汽车或者去坐火车，因为从纽约回多伦多其实很近，如果你坐火车的话就是12个小时，然后如果你坐大概那个汽车的话大概就是16、7个小时这样子，其实还是可以赶回去的。但是当时我就在想说 好累啊，你知道我要去坐火车，我是坐飞机来快速的坐这个就是一种 舒适精致的一个纽约周末，我要坐火车和汽车回多伦多，就当时就没有在我的脑海中闪过这一丝的这个东西，然后就到了我的无数个错误决定的开端。在纠结了很久之后，我就发现我的有一个朋友是个机长，他也滞留了，然后他也要回那个多伦多，然后他可以搞到一张从费城飞，第二天从费城飞多伦多的最早一班航班，然后他因为是免费的嘛，他可以给我搞一张免费的 standby、嗯、你知道 standby 是什么类型的机票？
就是候补。
对，就是那种候补，然后就是说就可以去。好，我当时也没有仔细想，我就说好 let's go， 我当天我就去，我们就从那个纽约，因为我当时从纽约到 Newark 其实是一个多小时了，已经到另外一个城市了，然后我们又从 Newark 就坐火车坐到了费城，然后整个路上就到了被黑帮，我就莫名其妙，因为那个火车站真的很夸张，那个火车站到费城火车站的时候你要去转到那个，因为我们要去市中心一个朋友家住，然后在那个火车站出来的时候要转一个火车，那个出来我跟你说夸张，整个就是我在里面显眼的程度你知道什么地步吗？就是那个里面全是有色人种，然后所有的警察都带着就是带着一些你知道认真的装备，然后我从那个车上下来所有人都在看我，因为我在那个地方，
而且你还是一个而且你还是一个刚刚参加过你知道 Pride Party 的人。
对，而且我你知道就是我又戴着眼镜，然后看像个13岁的孩子，然后在那种地方就显得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突兀，
格格的，
非常格格不入、哦、然后重点是我还穿了白色的衣服，就像整个人就是反正是就是跟现场不合适，他现场是很晚，然后下了滂沱大雨，然后全部都是有色人种，然后每个人都带着那种非常犀利的眼神，然后就是反正是不安全。然后重点是我走着我不知道走去，然后本来是想说去看一看就是怎么出去打车或者怎么怎么样，走着我就被一个警察拦下来，然后他就说，因为他可能看我很 confused， 然后他对我开始产生了一些担忧，然后他就说你要去哪里，我就想说我要去那边出去，他说你不能往那边走，意思就是那边是什么不安全的地方，因为就是说那边大概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就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有黑帮派聚集，反正就是一群人的，然后那些警察就在中间，反正你说不要往那边走，然后你要去哪里我带你去其他地方，然后警察就带着我真的是像护送一个小孩子一样的带着我走到了我要去转机，就是转那个，其实我不应该去打车，我应该去转另外一趟火车到那个费城的另外一个市中心的地方，所以我就去重新买机票，不是重新买那个火车票就去转机，然后那个警察就站在我旁边，他就要陪着我上了那个，
天哪，
把我送上那个火车他才走，因为你知道就是到这种程度，你知道纽约也不是说警察的人多好，是因为他看着我的那个情况真的是不行了，你知道吗？
我觉得蛮浪漫的哎，那你们最后有牵手吗？
没有牵手，但是我是很想去环抱他了。说起来也碰巧，我跟你说，在这个警察的前一天晚上，我还做了一个梦。我做了一个梦是梦见什么？梦见我去那个，不好意思，这故事有点跳跃。就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一个火场里，然后在一个火场里面的话呢，就有那个消防员来救我。那个消防员救我的时候，就他把我一把从那个地上抱起来了之后，他跟我说一句话，我特别记得特别深处。他说：“你用手搂住我的脖子，这样子就不会掉下去。”然后我就用手搂住了他的脖子。
所以我来总结一下，就是你的人生不管在现实中还是梦境中，都是需要被拯救的，
对，
被保护。
那当时其实我就觉得还蛮好笑，因为我头天晚上才能梦见这种事情，然后第二天我就被一个警察救，我想说我什么时候可以搂他的脖子。anyway， 然后好，我就这样子上了火车，上了火车以后，好，第二天我就去了费城的机场，然后又是新的噩梦开始。好，本来我们就是我也没有伴着那个说我一定能够坐上，但是你还是非常期待对吧，因为我其实已经很久没睡觉了，我也只睡了两三个小时，然后六点钟五点钟三点钟就赶到机场，然后等那个六点起飞的飞机，结果最后机长飞走了，我没有排上。
为什么？
因为就是那个 standby 机票，它就是我们都排嘛，但是只排上了一个人。
哦，
然后就是啊，
哦，
就
是
那个我没有排上，
你是不够靠前，
对，所以我没有排上。然后反正他我也不可能让人家留下来陪我，就是因为也不合理吧，就是反正他就飞走，然后剩我一个人在那里，然后就非常的惨。那我就在想说，因为现在我停留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地带，那我现在是要回纽约呢，还是待在费城呢？因为我现在下一班机票也还没有定下来到去哪里。然后呢，那我想了一想，与其去等这样子不确定的 standby， 还不如我去买一张我能够飞的票。好，我就去查，但是我最近能飞的票，它机票都非常贵嘛，大概到1-2千美金。最近的一张能够飞走的是当天晚上6点的 DC 飞多伦多。好，于是乎，但是我的人在费城，你懂吗？于是乎，我在当时纠结了那么一个小时之后，踏上了去 DC 的火车路，真的很惨。重点是还不是 DC 市中心的那个机场，它是在 DC 2小时开外的另外一个城市的一个 IDP 还是什么的那个机场。然后我就又坐火车坐到了 DC， 然后又从 DC 又去坐地铁，然后又坐地铁又坐2小时坐到那个机场。最后在辗转了这么3个机场之后，我才终于登上了飞多伦多的飞机，然后于当天晚上的9点落地了多伦多。也就是说，从我延误到最后落，就是飞走，花了额外花了36个小时。那这36个小时里面，我辗转了3个城市，然后经历了无数个这样子的夜晚，好惨啊！真的高开。
我在想，你为什么不是一开始就直接坐火车过去？
对呀，这就是你知道，最后总结下来就是，如果我一开始就坐了火车，我只需要12个小时，而且我不需要辗转那么多趟，我就需要在火车上坐着。
对，而且躺着都 OK 的。
对，而且就是火车其实也没有那么不舒适， you know， 我就为什么不直接去坐火车？
而且你在纽约，我记得也是有朋友的话，你也可以住他们家吧。
对，就是其实也是可以哈，但就是回到就是这个电脑，但是我当时你知道我急着要回的点是我没带电脑，所以我没办法工作，然后导致我就是如果我有电脑，其实我就人在哪都无所谓了，因为我在哪都能工作。我本来就是远程，我在哪都能干。我纽约又没有网吧，你知道我当时甚至在机场搜网吧，可不可笑？我在搜，但是我不知道网吧用英文怎么说，我就去搜小红书。
你可以借用那个纽约朋友的电脑吧。
是啊，但是人家也要工作呢，就是我的工作一工作起来就得连续好几个小时，就是那个什么，就反正就不方便嘛。Anyway， 反正
也是，
这就是我的纽约，非常棒。
那你按你这样说来的话，就是其实是一个确实是很高开低走啊。但是我还是比较那个 practical 的，我想问一下，你就是额外的这个费用，你最后花了多少钱出来？
哇，我跟你说，我额外的机票花了500，
再加火车。
哦，火车其实也蛮贵的。我火车其实大概花了$200左右，所以我一共额外花了$700。但是我最后那段不是有一段 cancel 了吗？那个飞机，那个飞机 cancel 它是全额退给我的，所以那个又退了$200回来给我，而且我一开始是用积分换的哦，所以它其实那个退了$200给我，然后最后其实我就是额外花了$500。
那其实也还好啦，就是你只不过是虽然花费了一段时间和精力，但是起码没有特别贵。
对，然后回来就发烧啊，就是我不是跟你说回来我就大发烧，然后因为太累，可能太辛苦，回来大发烧，发烧了2-3天，而且发烧过程中还在坚持工作。
而且你还记得吗？就是我们在上一周末的时候，就是我们两个频繁的在交流，比如说这周我们要哪一天要更新哪些信息，然后或者是聊一些有关于播客未来铺路的一些行程。然后就是当时候两个人都不在状态，一个是我在那边可能是还没有结束我的行程，二是我在跟你聊的时候你说我等一下再跟你说我在赶火车之类的，我就记得我们两个的时间一直在交错。
我跟你说，我跟你发那条信息的时候，正是我就是好不容易上了 DC 的那个火车，你知道非常累，然后在赶那个火车，然后就是你知道我又在经历这种黑帮派然后警察这些事情，真的是已经脑子里面转不过来很多其他的内容。
所以说我想说的就是这一趟旅程对你来讲更应该算是一个历险记吧。
大历险，真的是大历险记。
那你有觉得你在这段时间玩的，比如说这个周末有值回你这次去的意义吗？
嗯，
以我对你的了解是没有的。
我跟你说，就是有几个层面。第一次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是不是我老了，这次的 party 其实让我没觉得，就是因为我以前是很喜欢这种 party， 但这次 party 没有让我特别觉得说特别好玩或者怎么样，因为觉得说好像很，就是我在期待很高，因为很多人都说这个 party 就是整个北美就是最好玩的怎么怎么样，但其实我去了以后就让我觉得和其他 party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可能是我觉得我现在的心已经不在这种 party 上，就是我是想偶尔去玩一下，但是感觉没有让我有多么的激动振奋人心这样。
我知道了，你知道你应该要去哪个地方？
哪个地方？
活岛。
哦，但他们这次的主要行程就不是在那个地方。
我记得我之前在纽约的时候，就是它城里面还有，然后我们后来有一天就是那个地方也有 party 嘛，然后我还专门又去了那个地方，就当时就觉得哇，就是很自由很放松然后很享受的一个旅程。
对，其实如果我带电脑了，我就应该直接当天我就飞活岛去吧，去住两周，带着我去住两天，然后带着我的这个电脑，然后直接去那边，你懂，反正结局我都要花六七百美金，我干嘛不去活岛？
摆烂是吗？
对啊，如果，但就是我没带电脑，所以我跟你说我的所有的行程都被制约，就是因为这个电脑的原因。如果我带了电脑，其实我人在哪无所谓，我就算住在费城又怎么样，我就住在 DC 又怎么样呢？就是不就是多花点酒店钱。而且其实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在 DC， 我直接去找他住几天，我觉得完全 like 又怎么样，但是都卡在这个电脑上，所以很烦。所以人一定要带电脑，就是我这次给我的人生就是一定要带电脑。而且我蠢的是什么，就是我在出门的时候我还专门去检查了一下，因为电脑还硬硬的嘛，我就专门检查了一下，我就捏了一下我的那个包，看有没有硬硬的东西，结果是有硬硬的东西的，但那个是我的一个文件夹。
然后是别的东西是吗？
对，对，是我的一个硬硬的文件夹啦。我还一直，而且我在走的时候，我当时背着那个包，我说、我为什么这次的包那么轻啊？因为我平时都是背很重的包，说包怎么那么轻？但是我没有多想。但是这次纽约就是，因为我以前去纽约都是冬天去的，这次纽约唯一让我非常开心的就是我终于去了一次夏天的中央公园 ，like finally。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跟你说，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你的感受。
春光乍泄。
不过说实话，这个是真的，因为那边里边的人很多都是半裸体。
对，你刚就是你说可以说半裸，但你说半裸体的时候，真的非常学术。
因为我记得印象中我对纽约中央公园的夏天的印象还是当时在疫情的期间，然后我马上要飞回国之前，然后去那边转了一下，我记得当时就是炎炎夏日，然后那个阳光打在那个草坪上真的超好看，就是很像油画的感觉。
对，我这次感觉也是一样，当时我记得我就坐在那个中央公园，我找了一个那个长椅，因为我其实只去过一次中央公园，是在大冬天，然后所以连湖都结冰了，就很萧条。然后接下来我就找了一个长椅，就是你们大家我们经常在电影里面看到的那种长椅，我就专门找了一个和我女朋友那个女生朋友坐下来。然后呢，来来回回的路上就有很多人，就有很多形形色色的人。我当天也有很多帅哥要去后面的听一个演唱会还是什么的，就在后边。我就看他们来来回回的走，然后讨论这个事情，我就在评价他们的身材，然后他们屁股又很翘之类的。哇，好惬意啊！就如果我人在纽约，我每周末都可以去做这个事情。
确实是啦，哎呀，我也是。你这样一讲的话，我倒是蛮想再去一趟纽约。但是我觉得你这趟行程更重要的是，你看到了很多旧朋友，
哎，对，这次行程看到了很多旧朋友，就是很多朋友就是四五年没有见过的朋友。
对，
大家真的没有什么变化，我觉得大家真的驻颜有术，
就大家还是你印象中的那个大家，对吗？
对，就是如果你从外貌和对大部分情况，但是我觉得每个人还是有些不一样，因为有些朋友你可能不见他们的朋友圈也好，他们现在做事情其实还会有一些区别。然后但是我其实还是很开心的，我其实跟很多朋友就是去 update 了一下，比如最近他们最近的生活。然后我不是还遇到了你的两个朋友。
对，你有跟我讲。
我跟你说，问的朋友就是我以前没有这个意识，但我发现问作为这个一米八几的朋友，他的朋友也真的都是一米八几。就你知道我
是啊。
我遇到的这两个朋友每一个人都是赛天高，你知道，然后就跟他们是，然后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老了，就是 本来站着玩 party 就已经很累，你要在那个 party 上面站好几个小时，六七个小时，本来就很累了。问你的朋友他们又很高，然后我跟你朋友他们说话的时候就要抬，就是一直要够着脖子，然后就是要，然后他们要跟我说话也得弯着腰，你知道吗？就觉得说，觉得沟通的过程其实蛮累的。
你这个形容真的很夸张。
对，因为我就去被你朋友，因为我去跟你朋友打招呼嘛，然后刚刚你的那个那两个好朋友都在，然后他们身边的朋友也都很高，然后在跟他们说话的时候我就一直要抬着头，然后他们为了听清我在说什么也得低着头弯着腰，然后就觉得整个过程就很累。
感觉那个 画面还蛮好笑的。
对对，然后我就有点扶着腰，我觉得啊，一直这样抬头腰有点酸痛。
其实刚刚问和 Jason 我们两个人呢讲了非常有关很多我们这次旅行的故事以及一些冒险的经历，其实你们大家也知道我们在七月的时候这段时间也是很多毕业生的一些旅游季，然后不管你是高中毕业或者是大学毕业，然后大家会花一段时间跟自己在校园里面玩的非常好的朋友们一起出去玩。其实我跟 Jason 呢这边我们想给大家推荐几个目的地，然后也是参照我们之前的旅行的经验吧，然后更多的是一个注意事项，或者是有哪些东西一定会让大家玩得更尽兴。然后那么我先来，我觉得我的目的地我推荐的地方啊，就是我当时毕业的时候跟我朋友一起出去的，就是内蒙古的海拉尔。然后我们当时其实是在当地自驾了一辆车，然后我们是开了一个环线，从海拉尔一路向北，然后我们去到了大兴安岭，然后又开回到另外一个城市，最后又飞回到海拉尔，然后再回到北京。整趟行程呢是我们四个人去的，然后数字四呢永远都是旅行出行人数最好的一个数字，因为你不管是订旅馆或者是那个自驾，你永远都是四个人在位置上是最舒服的，然后金钱上也是最省钱的，你们可以一起四个人 share 一个房费，甚至于两个人 share 一个房费。其实从经济以及整体的旅游性质上来讲，然后四个人又是比较多，然后大家会比较有陪伴的感觉，就是会有更好的一种旅行的一个体验感。但是我跟你们讲啊，就是大家在现在可能租车会更加规范一点，我们那个时候毕业的时候去租车，当时还是不是很规范的一个地方，然后就是找了一个当地的一个租车，就随便签了一个合同，也没有问任何有关保险的事情。我们四个人正好就是去到了那个目的地，但是回来的过程当中，那个路程呢又发生了当年是在当地啊算是百年不遇的一个大的一个洪涝灾害，就是当天下了非常多的雨，整个那个雨水啊就把那个我们的很多公路都已经冲到淹没，我们真的就没法回到我们要去的那个城市。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当时又找到了一个老板，然后那个老板要去到当时我们要去的那个城市，他说他有一条小路可以带我们走，然后我们当时又很年轻，然后我们就说啊，那你就开车吧，你正好你可能会比较熟悉。结果到了开车的半中间，然后也是经过一个水坑，然后那个老板一下就把我们那个车基本上可以说是半毁掉。
对，我记得有这个故事。
他把那个车的整个底座给我全部掀掉，然后最后我们四个就傻眼了，就是那我们把我们放到这边，那我们怎么走？然后这个时候呢，那个当时就开我们车那个老板呢，他给他朋友打电话说啊，那你来接我一下吧。然后他就跟他朋友走了，扬长而去，然后留下了一辆破车。然后我们四个，你知道，刚毕业的学生在那个淋着大雨，在那个人迹罕见的那种小路上面，我觉得现在想起来真的是超级危险的，就是人家其实把你领到任何一个地方你都不清楚，但是你那个时候可能自己就觉得哎，好多是更多是探险的一个故事。然后最后我们有可能又请到了那个维修的一个那个队伍，然后把我们的那车又调回去，我们又坐在那个车上面回去，反正这次花了蛮多钱的，也是算是花钱买了一个教训吧。
我记得当时我觉得你的这个地点选得非常好，因为我最近就在想说，我觉得很多旅行一定要趁着年轻的时候去发生，因为当你年轻的时候你去看一个风景，去经历一些人和事，和你比如说年纪长了以后去感受到的完全不一样。比如说你当时在这个年轻的阶段上面你去体验这个过程，你就觉得它就是一个惊险刺激的，你就觉得就是你人生的一段故事可以去分享。那比如说你现在再去遇上这个事情，你会想说哇，这个事情好麻烦啊，为什么就要这样，你会想办法去 就有很多后顾之忧，但当时你没有。所以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大家去一些比较历险一些的经历，我觉得是蛮好。
对，但是说实话，我现在是现在回想起来，就所有当时我们遇到的不开心的比较难的事儿，对我现在来讲都是一种经验吧。我觉得想一想还挺开心的，有在年轻的时候经历过那些故事，所以就是有给我们打算要出去旅行的一些朋友们一些建议，就是如果大家想去一些自己想要去的地方，趁着年轻找一些伙伴，一定要去到自己想要去的地方，但是做所有这些事的前提就是一定是安全第一。就是以不管是我们任何网上的看到的故事或者是听到的故事，就是大家其实对这个安全的重视度还是不够，所以就是我们以我现在角度，就是不管做任何事情，尤其是出去玩，还是要打起一万分的精神，就是做一些比较安全的行为，
记得要带一些就是保护措施啊，如果男女这样子共事的一些情况哈。
这个经验的话Jason 比较多了。
好，那问这边其实他的你推荐的就是比较气势磅礴的景点嘛，比如像内蒙古啊新疆啊这些地方，其实我觉得都是挺好的，我觉得很适合大家如果是高中毕业，或者是大家就是在年轻的时候这个激情澎湃的时候去体验一下这种磅礴的一些气势，我觉得对大家以后的心境各方面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就是你提前去感受到这种气势宏伟的景色之后，我觉得对你整个大学生活的成长，你的心胸开阔眼界开阔的帮助非常好，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地方。然后如果我推荐的话，那我这边刚好推荐了一个就是相对来说就是不是那么气势磅礴的地方，而我推荐的就是比较
小家碧玉。
对，小家碧玉这个词用的很好，因为我想要推荐的就是大理丽江这条线，大理丽江香格里拉这条线，因为我自己就是云南人，然后我当时的毕业旅行我也是走的这条线。这条线跟内蒙古啊这些的气势磅礴的地方不一样，这条线更加小，就是我说的就是小家碧玉，它那又不像江南的那种小家碧玉，它是一种有点像，对，但是因为云南嘛，它毕竟是一个靠近就是边境的一个地方，其实我们的民风是非常开放的，就我们小时候甚至可以看到人妖表演，这是什么年代你知道。就是这种地方，就它其实但同时的话呢，大理丽江这条线它又保留了一些就是很民风淳朴的这种的感觉，就其实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你去那里听着就是大理的一些民调，去看一下丽江的这些地方，去爬一爬玉龙雪山，其实整条线我觉得还是也是很适合，我觉得特别是北方人啊，如果你是长期在北方，特别是上海以北或者是西北这部分的地方，很适合来就是云南这个地方走一走，云南气候真的非常好，特别是现在就是去云南最好最好的气候，它不会像其他全省的其他地方一样是高温，但它又不会凉，它就是有微风袭来，然后温度又非常好，然后现在又可以去吃菌子，然后哇，现在就是美食加上景色宜人气候宜人最完美的时候。
哎，那你这样说的话，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你推荐这条线是非常的可行性很高的，因为是这样子，就是不管是云南大理啊，然后你刚刚说的这一整条线，其实它是对于旅行者来说是一个很成熟的一条线路，它可能少了一些比较探险的部分，但是多了更多很多你可以去了解这个地方的一个感受。好，其实这一期我跟 Jason 主要是分享了一下近期我们出游的一些发生的故事，以及有哪些奇特的经历，然后又给大家回忆了一下我们之前可能大学毕业的时候也推荐大家去走一些我们之前走过的一些毕业的一些经典旅游路线。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网上做一下攻略，然后去在我们这些可能说过的地方有哪些我们没有玩过的地方，可以跟大家在我们的那个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微信群里面跟其他小伙伴一起交流一下。总的来说就是我觉得人真的很需要旅游，一定要放松，如果有时间有精力的话大家就去泰国玩吧。
所以我们推荐了那么多都是把大家引到泰国。
但是我觉得泰国一定要去安全的地方啊。
对，大家去泰国一定不要跟团了，一定要自己玩。
对，一定要去安全的地方，就是我觉得我整个这期播客讲的最多的就是安全第一。
而且我相信我们的听众去泰国的你们的那些团可能也不太能够满足你们的需求啊。
我觉得 Jason 可以适当的开一个这样的团吧。
如果你们愿意 cover 我这个团长的费用，我带你们玩变态国，体验最 local， 就是想要什么服务我都给你们安排好。好哈，大家如果有其他相关的旅游景点或者希望推荐给我们的旅游景点，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喜欢我们的话，记得点赞加转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